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星期四，我们直播的节目，嘉妍在这呢一直会到晚上八点都会陪伴大家，在这个空中辅导的平台呢来聆听大家的需要的。如果你们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咨询的，都可以呢现在就拨打1322-9966-322 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的。今天晚上我们是直播的节目，所以嘉妍呢会一直在这呢守候。电话旁边呢我们后台的同工已经在收听大家的电话了。那我们当然也要欢迎我们在这个第五空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一早呢就已经在此跟我们打招呼。大家好啊，晚上好。大家有没有吃得饱呢？今天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挺有精神，因为我看到大家的留言都是大家都是写了好多晚上好，那很有精神，有一些就觉得不太精神，对，好像有点困哈。无论现在您在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啊，都欢迎大家呢可以用这个第五空间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现在的状况，或者呢你直接拨打电话给我们跟我们谈一谈你呢各方面都可以的，聊天啊什么的都欢迎。这个呢嘉妍真的是希望可以透过今天晚上直播的时间可以跟大家多互动。那么我们呢也要继续的报告一下，如果在收听节目上有一些的困难可以呢透过一个就是调频有收音机的朋友们，请你们可以呢调到短波19公尺的15515千赫来收听良友爱广播频道，就可以听到我们空中辅导的这个节目了。或者呢你可以调到中波1566千赫收听一有一台的也可以呢收听到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们再次报告一下，短波的话是可以呢调到19公尺15515千赫收听良友爱广播。如果是中波的朋友呢就可以调到中波1566千赫可以听到一有一台的这个时候可以听到我们空中辅导的节目。那我在这里呢除了是要报告这一个方面，我们当然也希望呢已经在11月份了嘛，那大家应该知道11月就是这个感恩的季节了。如果你们有任何感恩的小故事呢都可以呢欢迎你们透过短信或是电邮告诉我们，有什么事情想要感恩的呢，我们都很想知道哈。我也会在一些信件当中我们可以了跟大家分享。其实还有一些我需要跟大家说明的，因为我们收到一位的听众他是手写的信，真的是好难好难才会收到一位的听众朋友现在还会用手写信，而且呢写了好多字给我们，我真的有看哦。那我就需要在此呢跟这位听众啊讲啊，真的是感谢你写了那么多的手写的这个信件给我们，这个最近才收到的啊。那我们现在已经很少会收到手写信，但是我是需要告诉大家呢我们现在主要就是透过短信和电邮跟大家联系的啊，所以我先在这呢感谢这位听众。不过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讲明白我们现在主要透过短信电邮呢，所以手写的信件呢 如果你需要索取东西，我们就不方便可以寄给你了。可是是可以利用其他的那些的一些，比如是在网络上，我们可以发我们一些的教导给大家都行。那我们在这呢告诉大家这么多的资料，就先来听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先送上这一首呢也是最近我很喜欢的歌。
声音牵引着我心，我
今天晚上呢，找到这一首歌曲呢，可能是有点大家听的时候那个曲风比较摇滚，对吧？因为想要大家呢，可以多精神一点啊，所以我今天晚上特别找到这一首歌，其实也是有一个原因了，因为这首歌是来自约书亚乐团的《找到我》。那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简单的。这个歌词，然后我自己呢也尝试把它就写了另外一个词，就是因为它是比较是这个普通话的词，然后我就把它写成是我粤语的词，这个是我自己尝试过，有时候在家里面唱啊，那所以我对这一首歌是特别有印象，那我就最近又把这一首歌翻出来在听听看，然后就觉得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是非常喜欢那个，因为我知道呢，我们很多时候在迷茫当中，就是我们一直跟听众朋友通电啊或是什么的，都会觉得大家都好像好多的困难，但是你要记得，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去找耶稣，而是耶稣他亲自的来找我们，这个是很大的一种爱，对吗？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接受到这一份爱。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今天的第一通的电话了。喂，那你好，是毛姊妹吗？
哎，是的，你好。
毛姊妹，你好，我是黄嘉妍老师，你好。
黄老师，你好。
你好啊，毛姊妹，今天晚上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是关于你的家庭的事，是不是？
是，就是我的丈夫他就是在2年之前哈，就是我发现他找了一个别的就是相当于一个小三。然后那之前呢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可能就是6年了哈，就是按照他们在这个第一次这个这个交易的记录，就是说转红包呀发红包的那些记录哈，是6年了。那6年之前，这个6年之内我一概不知，我就是在家里面上班带孩子。发现了之后，然后我心里面都崩溃了，然后他并且家暴我，然后还就是把我所收到的那些证据哈都给我删掉了。
什么删掉啊，姊妹？我想刚刚没有听得太清楚，删掉之前他跟那位的异性朋友的对话吗？
所有的，包括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啊，这些东西全部给我删掉了。
是你删的还是他删的？
他删的。他删掉了之后，就是我有一部分是，就是说这些钱嘛，咱们就不说钱的事了哈。就说我发现了之后，他仍然没有跟他那个女的还在联系，还联系，然后除了他以外，就是在这2年之内，我陆续的发现他有和别的女的有联系，然后这2年之内，因为这件事情，他也经常的，就是说。家暴啊，或者是出现这个被我拳打脚踢的那种形象，就是我忘不了这种，就是虽然他现在比以前好了，但是我觉得他对我的这种伤害就在我的脑海里面就像放电影一样忘不掉，这是第一。第二，当我家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就想到是跟他有关，比如说我公公哈，在这2年之内，在去年1年就受了一次是车祸，第二次是这个脑出血，进行了到现在都是一个跟植物人差不多，就是他原本身体是很好的，在医院里面上班呢，然后就成这样了。就是在我公公在 ICU 进行那里面的几天，我仍然发现他和附近，就是说在家他周围朋友的那些女的，就是说跟别人在就是说有那个证据证明他跟别人在又加了周围的人在聊天。他这就是说我每一次就是比如说我公公现在哈他也不能动， 现在的状况还没有之前好。嗯，以前在夏天的时候他还能够就是说拉住这个横杠能够快站起来了，那现在呢就不能站了。甚至这个你一拉他，这个他的这个下半身就往下坠，视力那个眼睛都没有以前有活神了，就没有那种水灵灵的了。我就感觉到我公公这个好端端的一个人，因为他做的这件事虽然跟我公公没关系，就感觉到是归咎他的责任。他做的那些，你本来都是有家庭的人，你勾引别人的妻子，或者是他别人来勾引他，然后遭到这个报应。我每次都，我有时候我就就是把这个这种也不是不说歪理吧，就像别世人所说的什么报应，报应到我公公的身上来了。
哦，
我只是把那个老是推到他身上。我说你为什么不行行好，多做点善事，你让这个老人能够再活两年三年。我说我爸爸当年是多么年轻，给在干活工作，你看现在成了一滩泥在那里面瘫痪在床。然后女儿的学业上学，两个人还没有沟通，两个人就在电话里面吵了。女儿在这边哭，她在那边大声叫好的吼。然后我还就是说，你看老人又身体不好，孩子又不这样听话，丈夫又这样在外面这种行为，然后对我的这种伤害，我感觉到我前面没有路可走。我也会每天读圣经，也会把这个事儿放下交托给上帝。可是我当我祷告的时候，我说我交给你了。可是当我一觉醒来以后，我这个脑子里面又是这种无限制的这个痛苦。哎呀，我觉得我活在这个世上太难了，没有出路。就是我也知道依靠神，我也知道你放下你的重担，上帝会给你挑起来。但是我每次都会也知道这样做，也会想他的优点，但是我觉得他要给我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一想到他要说你怎么不死啊，你怎么不就是好像咒诅我的话，我都不想接他的电话。
明白，姊妹啊，我想问多一点点资讯。关于您说呢，你是在两年前发现你丈夫出轨，原来一直都不知道，已经有六年这么久啊。那么有一些我们想要了解的一些资讯，就是说你跟丈夫呢，你们结婚是多久了？还有呢，你平常跟丈夫你们的关系，你自己想一想，跟丈夫多年婚姻当中你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据说是我因为小孩子在家里面带孩子，都没有跟他一起出去工作，一直在家里面。因为孩子两个孩子，然后也出不去了，就在家里面上班。他在外面，第一个是两人两地分居，第二个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微信，甚至这个电话，就是说没有网络呢。那时候最初，他后来就是有手机的时候，就是偶尔打一次电话。
对。
再后来，就没有那个，
没有你们就是直接说一点，就是你跟你丈夫长期两地分居，是不是啊？所以你们都没有经常可以见面。那么其实这个呢，首先姊妹哈，我们说在婚姻当中有一个比较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两夫妻如果不能经常在一起呢，已经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机会，让对方或者自己都会有机会，就是有一些引诱啊，在他的生活。因为姊妹，你要照顾家庭，主要是你来照顾你的孩子，还有你需要照顾连他的家人，你也要照顾是吧？公公病了，这个你也要照顾是不是？
对，
嗯，
就是，
所以你就是很传统的一个守着持家的妇女了。那但是他呢，就在外面，丈夫就在外面 赚钱，工作，但是呢又不经常回来。那很多的这些家庭的组成哈，我们说呢已经构成一种呢，如果你跟丈夫第一，如果不是有共同的价值观，因为应该我这样听起来应该是他不信的吧，他是不信主的。
嗯，对。
嗯，对，你们的价值观有偏差，第一，第二就是婚姻的那个基础，还有家庭组成的那个，我们说婚姻是需要经营的。如果在这方面开始的时候，你们都没有花时间去经营彼此的关系，你们只是去生活糊口，坦白讲就是只是要为了维持大家的这个糊口啊，你们没有经营婚姻，没有感情的，那么这个呢就已经婚姻就已经有一个很大的缺陷了，本身就已经有这个缺陷了。因为呢我们说他甚至呢你的丈夫他甚至有家暴的行为啊，这个你认识他的时候他有没有曾经有家暴你，还是他几年，就是早几年才出现这个情况呢？
家暴是从我发现了之后才开始有家暴的。
是从他你发现他有婚外情的时候才有家暴，对吧？
对。
嗯，你发现了以后你有什么举动让他会有一个跟你有这个肢体上的冲突，你可以回想一下吗？你有在言语上刺激他，或者你也有在身体上，你有没有跟他有身体上的一些暴力？你也回想一下，有没有呢？
第一个就是当时不管是在家里面还是我们，我当时为了挽回这个婚姻嘛，我也跟他出去了一段时间，但是出去的那一段时间是他打我最狠的那一段时间。
我想你回想是你要回想他打你的那一刻到底是什么引起这个打斗，是不是你们有争吵？
不听他的，
你争吵
他的，没有听他的那个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不做什么就得他就打我。
但是姊妹，通常我们说人如果要出手呢，有两个可能哈。第一就是他被刺激了，就是当你们都吵得很热烈，你可能讲到一些话，刺激呢那个人呢，他的那个怒气太到那个顶尖的时候，他就要出手了，因为他想要阻止大家不要再吵，然后就出手啊。有这可能，他太生气了啊。第二就是本身这个人呢，他本身就是脾气暴躁的，就是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的那种人，有两种。所以我想要你来回想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就会省略了很多细节，只是说因为他要你做什么你不听他的话。可是如果我们说出手打人，一定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他才会刺激的，被刺激的，你想是哪一种？
第一种就是我发现了他私下里面又比如说在微信上加别的女人，或者在 QQ 上加别的女人的时候，就是我发现了这件事以后，我肯定有表现，有言语出来。
对对对。
然后就我们两个就是你吵我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这样。
对呀、
啊、然后就
是的，
就开始了。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哈，通常呢会有家暴的情形呢，就是因为彼此都有一些的刺激啊，就是让他很生气，然后通常因为他可能失去理性当中他就要出手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姊妹有没有就着他家暴你的事情，你有跟你的丈夫有谈过，有没有？
没有。
所以你的里面一定是会有很愤怒的，因为你没有去处理啊。他伤害你嘛，除了在感情伤害还有身体上的伤害，其实你也在伤害他，就是彼此伤害。我们说一个婚姻有问题出现了， 一定不是一个人的问题的，一定是双方的。第一就是可能一直以来你们都没有好好的经营婚姻，他在外面就找到另外一些他觉得可以得到安慰的一些机会了啊，那就所以婚姻发现问题呢，我们需要回想啊，姊妹，你要回想你们的婚姻是从哪一个点出现了偏差，是开始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了有一些，比如你们经常不见面，这个就已经很大问题了，对吧？
嗯
嗯，对，而且呢，你们还没有同样的信仰。你是什么时候信主的呢？
嗯，我的家庭他都是原本就是信仰的家庭，我奶奶跟我爷爷跟我这个还有我外婆都是信主的。
好，
但是他们这个家庭就不是信主的家庭。
所以你开始的时候，可能你找的对象他本身也跟你，就是他也不叫做不信嘛，所以这个呢，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婚姻观当中，信与不信呢，不能同父一儿的那个教导呢，其实已经有一些落差了，因为你跟他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些婚姻观都不一致啊。所以姊妹，现在你的痛苦是来自于很多原因，开始的时候建立的不稳呢，那后来到现在，因为你们孩子已经也长大了啊，那你的年纪就是要面对，我们说是上有长辈下有儿女的时候哈。那你刚刚跟我说，你觉得公公他身体不好，是不是有一种报应的想法？首先，我想要拆解你这样的一种想法，因为基督徒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我们只有相信人犯罪，然后有犯罪之后的结果。那么，公公他中风呢？这个跟你的丈夫他犯错没有直接关系的，因为可能他中风是有很多原因呢，是因为他自己吃啊，可能他身体不好啊，本身有慢性病呢、啊，那个是他因为一些自然的结果而来的哦。那所以，这个我首先觉得说我们要撇除这个想法，但是你丈夫呢，他所做的当然也不对呀、因为他欺骗了你啊，所以我反而是觉得说，姊妹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如你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里面都很多的情绪哈，你要先处理自己的情绪了，
就这件事情都已经有将近，今年都2020年，将近3年的时间了。
对呀、啊。
然后我也找了好多的人来讲，就是。
但是你讲过以后，你有没有想要怎么去处理你跟你丈夫的关系呢？如果你没有跟他直接有一个我们叫做是真正的沟通呢，其实没有解决问题的。我们只是祷告，当然祷告是有用，你自己祷告是要处理你自己里面你的情绪翻滚，你里面有很多情绪你自己还没有去理解啊，或者是去分去厘清，你很多愤怒在你里面呢、啊，是不是啊？对，所以呢，一直没有解决的，所以我想哈，今天我们既然今天跟你谈到家庭的问题方面的话，我们当然会一直希望跟姊妹会跟进，但是呢，我想姊妹你首先要自己先来探讨一下你自己的心中一些感受。可以的话，可不可以把你刚刚跟我说的一些感受，我们说是感受哈，您下一次你把它写下来，然后我们下一次再跟你聊的时候，你告诉我你里面发现自己有什么感受。你刚刚已经有了，你觉得很愤怒，是一个感受。
我也想了，就是说，哎呀，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把孩子看好，把老人照顾好， 然后有再有时间的话去教会，比如说周日或者周三周五，
嗯，
然后去教会守礼拜，然后每天读经，然后每天祷告。
姊妹，这些是你个人生活，但是这个是没有面对问题。当然你可以继续做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不能帮助你直接解开你的心结，因为你没有解，你根本没有跟你丈夫面对婚姻问题，所以这一些只是日常生活让你不要想那么多，但是它不能帮你解决你的痛苦的啊，所以你要分开两样哦。所以我今天想要提醒你是这样一点哈，因为两夫妻的问题，你的痛苦的点你一定要解铃，要找到那个系铃的人，就是你一定要跟你丈夫好好沟通，你的婚姻发现出现了什么问题，你跟他要厘清。如果你们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你不会解决到你的痛苦，明白吗？
就是我也跟他，就是，他就是说，今年的夏天暑假的期间，他也回来了，然后没回来之前哈，就是我觉得我非常相信他是一个就是说改过自新的人，当我看到他手机里面仍然有那种图片，但是没有删除完，对，我就问他为什么。就是我就是说我对你已经充满了信任，可是我看到这个我又崩溃了。
对呀、也许姊妹啊，一定要厘清的。也许他，你因为现在在电话当中，我不了解他有其他的异性朋友的那些，他到底是不是有真的跟其他的异性朋友有越轨的关系，因为我们要求证是吧，有时候可能你去看到一些的信息一点点，你已经很大反应了，对于丈夫来说他已经不想跟你继续沟通下去了，因为他觉得你已经那么大反应，我逃避了。所以我反而是觉得，对，我们必须要你自己要先第一，因为时间太长了，今天跟你谈这个，不如你下次我们下次再跟你谈的时候，我跟你在你自己的这个感受上，我们再来深入一点的探讨哈。因为如果对，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来做沟通才行，要不你一直都没有解决，好不好啊？
好，
谢谢毛姊妹，我们会继续为你祷告的。
谢谢你的主。
诗篇116:12，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
感恩当中包含对别人的感谢，也需要找机会报答恩惠。记住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记住曾经给你恩典的主，与人分享主在你生命中的奇妙作为，随时准备奉献自己为主所用，这样的感谢之情能够带来美好的果效。爱，互相扶持，空中辅导。
谢谢你的祝福，让我懂得付出。
空中辅导，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我们继续来收听大家的电话。现在电话旁边有丁姊妹，喂，你好，丁姊妹。
哎，你好，请问是黄佳妍老师吗？
对，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啊，丁姊妹。
哎，你好，我听了你们空中平台大概有一年多。
哦，是，感谢啊，你找到我们，听到我们一年多了。那今天是第一次打来，是不是？
对，我怕我打不进来，因为打的比较多
啊。没有，我们晚上直播的节目也是可以，你一打来我们就会立刻上线了，所以我们就来听听看，您今天晚上想跟我们讲关于你自己的家庭的事吗？
对，就是我婚姻的事情，我一直都在听空中平台，然后婚姻辅导这一块，然后很困惑啊，现在是可能要到。协议这一步吧，然后是比较矛盾的。
协议，哦，
嗯，
你的意思是跟你丈夫，你们有在谈，婚姻的，
对，
想要离婚是不是？
对，但是没有太多的原则底线啊，比如说打人、出轨这些都没有。
哦，
当时就因为辅导孩子啊，还有最重要的点就是我老公。什么事情比较听父母的，然后孩子我一直有带，就现在孩子11岁嘛，从小都是我一手带大的，然后不认可我做的吧，他可能是一时觉得我做的，但是到父母那边去可能就反驳我。
姊妹，你的孩子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男生。
一个孩子是不是啊？
对，一个孩子。
你自己照顾。那我想问你，跟你的丈夫现在在协议了，是你们有
我们是准备协议没有，就是可能要做这一步，然后所以我很困惑。
哦，你们你的困惑是？
我的困惑是可能我前面认为的就是我在家里面可能没有付出的比较多在孩子上面，因为他经常出差嘛，一个星期可能要出差4次，我带孩子要多一些，然后孩子从一年级现在上5年级了，我就开始上班了，然后我上班的同时就接送孩子，辅导孩子全部都是我，可能对我来说的话，可能付出多，在他那里就是觉得是应该的，然后呢，我也敢这些都无所谓，关键就是在他父母那边，他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忽略我。反正就是什么事不愿跟我商量，跟父母商量，包括我们生活任何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有很多时候是不平衡的。也想过自己有那种冲击想离，就觉得自己生在这个家，但我是那种家外人。但是我可能就是生气吵架的时候，想要辅导的时候，我有这种想法，但我从没想就这样去做。我可能想今天想啊，或者生气啊发出来，我可能就是想，哎，丈夫你重视我一点，有这种事情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但我没做。一个家庭以和睦为主，但从没真的去想治愈，让这个家散开。但现在是出的问题就是，孩子，辅导费用，然后那个小孩这块生活费，他都不愿意给，之前是给的，但是家里的管钱这块都是我丈夫管的，因为他在钱这块他看得比较重，我也没去争，我也就是看着孩子还过嘛那种。就是大概于9月份到现在，他就生活费没给，孩子辅导费就是那种强行的，就跟他说都生气了他才给，然后他就是要生活费那就是协议嘛这一块，然后就是做的事情让你没法退步了。
姊妹啊，您的丈夫他信不信主啊？
他不信，而且我就是那个房建英老师，我把他们这种，就是我的丈夫，我给你介绍他是什么样子的啊？他人是不坏，但是他的朋友圈是封闭的，他是比较喜欢打游戏的，他工作还从很普通，他现在可能工作稍微稳定一点，比以前就和他自己之前比较的稳定一点，然后他没有什么朋友，他的游戏可能就是除了。基本的生活就是吃喝拉撒，然后上班，其他时间都要在打游戏，甚至晚上都要打到2、3点。但是我不说他游戏打不好，就因为游戏影响到他那种就是生活和价值观和那种脾气。
姊妹，你认识你的丈夫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已经是这样子的了？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打游戏，但是有个度。
就是他的那种脾性哈，你在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比如你刚刚说他是很听他父母的话，这个意思是他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吗？
一个孩子，
所以他是从小就是独生子啊。
对对对，从小是个独生子，而且他爸爸应该是快40岁生他的，36、7岁才生他的，也比较宠的。
对呀、所以就是一个家里只有他这个儿子，所以父母都救着他的，对不对呀、
对对，就基本上生活习惯不怎么管的。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我跟他是朋友介绍的。
哦，
其实当时我们就处朋友，我不想跟他谈的。对，那个时候在处的时候，什么都是就是，提什么要求，只要他能满足的，他都满足你。但结完婚以后，就是完全是从天上掉地下那种。
当时你跟你的丈夫，你们认识多久就结婚了？
一年。
哦，一年后就结婚。那孩子是什么时候，生下的？
孩子一年。对，一年后就是怀小孩才考虑。
所以认识他一年就结婚，然后很快就生孩子了，对不对啊？
对。
那所以你对你丈夫的这个我们说观察的期间，那个时间也不多的，你们谈恋爱的时间也不多的。
对对对，我是婚后才知道他是特别听父母的。
哦，对呀。
婚前他没感觉出来，对。
是是是。所以姊妹，因为呢，很多时候呢，很多，因为你才听我们空中辅导一年哈，其实我们呢，这个节目呢，已经有多年的，时间，就是辅导弟兄姊妹啊，我希望说，姊妹，如果今天你特别第一次打来呢，你先来认识一下我们。对于基督化家庭这一块，我真很希望我们先来鼓励姊妹你自己先学一学，因为现在听到你的这个情况哈，很明显就是其实姊妹你自己对于婚姻家庭其实你都不太了解哦，对不对呀、
对，
因为这样子的时候，对呀、就算你已经结婚12年，可是这12年来真正跟丈夫真的来建立你们的婚姻的其实不多，你们所
对
都是要你在做一个很称职的妈妈，一直在照顾儿子，可是有没有做我们说妻子跟丈夫的角色等等的一些你们都不知道。那对呀、是
黄老师还加一句，就是我跟他就是生孩子是跟他父母住在一起的，大概有8年，他一年可能就回来逢年过节过来一下，其他都不回来的。
对，
所以跟他是有距离感的。那种想法。
对呀、其实刚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我刚刚第一通电话的那位姊妹，其实大家你们面对的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好像在经营婚姻这一块，丈夫都在外打工，都要出差。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我们说啊，婚姻很需要，很需要，其实怎么也可以兼顾，就是我们必须要跟彼此见面，我们真的需要有面对面，我们真的要相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关系在当中的。婚姻不是只有对，不是只有生孩子呀，不是要照顾家人，这些都重要，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跟丈夫有没有真正的连接上，不单单是身体上的，是心灵上的那部分都没有的话呢，其实我们很难维持一个我们说是婚姻的一种经营啊，爱的经营。所以姊妹不如这样，我们今天第一次跟你联系呢，你留下你的电邮，我们后台同工可以跟你做联系，我们先把一些我们婚姻那些教导呢，一些的录音呢，一些我们过去很好的教导，我们先给你自己来听听看。好，因为你要有基础，然后我们继续跟进姊妹在这一段婚姻当中。我很希望你如果真的很想改变，请你祷告，你一定要把你的婚姻，把这个事情，你现在面对的困难，因为你很困惑啊，你们都还没有走到那一步。我真的希望我们要珍惜，你是可以在当中，你怎么样可以帮助你自己，然后跟你的丈夫好好来沟通， 改变你们的关系。因为你孩子才11岁，我很希望你的孩子有爸爸跟他一起成长，好不好啊？嗯，
好。
对，好啊，姊妹，我们就把这些节目先发给你，然后我们继续的来约你时间再谈。
好的，
谢谢你今天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为你祷告。
嗯、谢谢黄女士、黄岩老师，谢谢你。
不客气，
感谢神。嗯，
这个世界告诉你，孩子考不上名牌学校就没前途了。
不会十八般武艺怎么生存呢、
善良没用的，被人欺负就要还手啊。
哎，等一下，这些都是真的吗？为什么不听听上帝怎么说呢？
孩子是上帝给你的产业，他的生命拥有着独特的优点与恩赐，好让他完成上帝的心意。请闭上属世的耳朵，打开属灵的眼睛，认识你的孩子，引导他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守护你家每一步，空中辅导。
是的，家庭是需要被守护的。今天晚上我们听到两位姊妹都是很需要大家的带导，特别要来守护着他们的婚姻家庭。我们现在来继续的听听陈姊妹的电话。陈姊妹你好。
佳颖老师你好。
陈姊妹好，你好啊，把握时间谈一谈、您现在是想要问儿子的婚姻啊？
对，儿子又出轨了，真的。
哦，又出轨的意思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对对。
哦，你怎么知道的？
昨天晚上我打电话，他说在城里，然后早晨我又打说你回来，他今天小孙子满月了嘛，又打疫苗。我说你回来再去打疫苗啊！他第一次他需要爸爸签字哦，然后他就挂了，他电话也不接，到下午才回来。下午才回来，后来下午带孙子去打疫苗回来，儿媳妇说他脸边有草莓味，草莓，我说肯定有在外面鬼混哦。然后打疫苗回来就又走了，又两个人吵了又走了。那我喊他说回来哦，回来讲清楚哦，不能走哦。他说我管了，我不管。儿子说我两个儿子都不要。那儿媳妇说一个人分一个，他要带大的走，小的你自己带。他晚上儿媳妇也跟我讲说，那你自己要看怎么样，自己请个阿姨回来带还是怎么样？我是不会带了，我要走。我说那你想清楚，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办？现在你看他才哇哇叫，他懂什么呀？那孩子下午又走了，我叫他说回来，他也不回来，他肯定按我嫌他这个人心很花。肯定也是在外面。他没钱。早晨他说他很赖，天天他说一年365天他有350天吵架的。儿子说也很赖。我说他是为了爱你，他看你喝酒才会把你打电话问你在哪里。那我们女人当然希望丈夫是很好的嘛，不希望在外面鬼混。他说他也很累。
哦，
那
你的儿子他有表达说他很累呀、
对呀、他说他也很累，他一点都不负担，家里的一切都不管他。我说你爱不到位，钱不到位，你有什么累了？
他累是什么原因呢、他工作很累吗？
没有，他工作很轻松，他就是晚上6点过去，11点多、12点就下班。他哪里累？就是上半夜玩都会玩到那个时候，他就是玩，然后上班完去就出去玩。 有时候玩到一两点才回来，有时候玩到天亮才回来。
嗯嗯嗯。
他的工作不，他现在也不工作了，他把那个辞掉。他本来回来见我说，嗯，他要投资跟存钱，嗯，做生意，刷什么，嗯，卖什么药，在网上卖药。我说现在挣钱这么难，我也没办法再向你投资了，你也别先指望我再拿一分钱了。
嗯，
你一没钱就回来找我要，我没那么多钱给你。这次生宝宝，然后把他本来是在别另一个地方住嘛，然后都搬回来了，生孩子都搬回来。我说装修也花了一万多了，再加上生宝宝请月嫂，已经花了四万多了，这个又花了四万多。你自己摸摸良心看，我一个人我能赚多少呢？啊，
对，
你这么自己都没那个钱钱看，
嗯嗯嗯，
那一回来又拿，那我是没有拿给他了。
嗯嗯嗯，对。
那他就找儿媳妇来，本来儿媳妇说嗯，要是一同合伙做生意倒可以啊。他拿了三千，然后3000块他就跑去酒吧喝酒了。喝酒了，他儿媳妇打电话说你在哪里，他说他在外面，他说你要那你视频给我看你在外面干嘛。然后他说视频他不接，后来接了，他说连个女的在旁边。
嗯，
他说看到连个女的在旁边，叫他赶紧回来，他也不回来。
嗯，
就是这个儿子真的花，求助帮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
这样子呢？因为时间不多了，姊妹啊，不如我们，其实我们都知道呢，你的儿子他之前也是反反复复的这样哈。
对对对。
虽然可能你会觉得很不忍心，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就好像浪子的故事吧。如果他真的想要去怎么说呢，他想要一味的就是要走自己的路呢，那我们也是建议姊妹哈，你也真的不要给他钱，你是对的，请你跟你的媳妇你们俩谈一谈。嗯，怎么样可以？千万不要再把钱，他可以拿到，就是，
对，
你们俩，你们现在，你跟你的媳妇就是你们是同一阵线了啊，应该这样说，你们要连接起来，两位，你跟你的媳妇，你们连起来呢，是为了要守护着你们俩的，你家的这两个小孙子，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小孙子了。因为你刚刚都说孩子是你们现在最主要要照顾好孙子啊，小的还刚刚满月而已，所以你们俩要守着，那你呢就真的要放手，让你的这位儿子呢他走他自己的路了。因为这个是要把他放在我们说上帝也会任凭他们在外闯荡，他要去负责他自己做的孽啊，他们犯的罪的结果你要让他自己承担。那现在呢，孩子因为孙子都在你们的手里，你不能不管了啊。那个呢，你要花时间把所有的你的财产也好，资源也好，你们就花在你的孙子上跟你的媳妇上。
儿媳妇，
嗯，
儿媳妇现在要回娘家，她说她也不要，她肯定要离婚。那离婚
可以的，我觉得对你跟你的媳妇好好谈，因为这个是关系的。我是建议哈，姊妹，
嗯，
你们因为你的孙子两都呢很小哈，建议，
对，
尽量不要拆散他们。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媳妇，跟你。你们可以多就是从孩子的角度去想一想，因为跟你的儿子的话，其实你儿子不会照顾的，一定不会照顾。
对对，
所以如果你的媳妇她可以的，请她要一起去照顾孩子，就是你跟媳妇都要去，你们来分配你们的时间，怎么去照顾好这两个孩子。
我就是说他现在浪子，就让他出去，你没办法，
是
那我们一起来照顾他。而媳妇说我干嘛又担当这样了。
对，
儿媳妇就是不让，他说他要回娘家，你自己带，我不管。
嗯，好，暂时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再坐下来谈一些实际的，一些情形，可以分析，我们说分析一下好处跟坏处喽，就是要大家来想。
嗯，孩子没带好，这个社会真的很可怕。
对，
孩子没有带好就做错率，在这一代又错了，那该怎么办呢？我也跟他讲，他说他都不管，我管什么？
嗯，因为他这样说是因为还在气头上啊，的确是的，但是这样子要我觉得有一些事情，你给了你的建议，如果他最后还是要这样去选择，这个你也没办法了啊。所以姊妹，你要做的就是对你把这些利与弊告诉他。可是如果最后还是他一意孤行，大家都这样决定的话，那么你就为此祷告之外呢，也跟你的媳妇就好好的商量，就是孩子那方面怎么样去处理或者照顾是对他们最好，就在这个你们的这个情况之下。对，
我现在也是这样想哦。
对呀、啊，
现在主要是孩子，怎么办？他烂子就他烂、去烂吧。
对呀、啊，
管不了。
是你的儿子，你就管不了
了。管孩子、
啊，
孩子也不管。
最、最重要就
现在孩子现在最孤单的就是孩子了。
是的，孙子最重要了。那所以呢，你跟你媳妇也要守着一个关口，一定要守得很好，一点钱都不能给你的儿子啊。真的，你自己都要、一定要守着这个原则，因为这么多年来已经把他养成，他有钱财，他需要钱财来找你嘛，那你就
对，
你真的要坚决一分钱都不要给哦。对，是的，那我们就为你的这个事情来先祷告，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就会为着祷告。那我们也谢谢姊妹，我们也希望我们现在听到的听众朋友也会把你的这个事情放在祷告当中的。好，谢谢哈、
谢谢
陈姊妹。我们今天呢收到三位的听众呢，都是家庭上啊出现了这个婚姻的问题。我们就是在此坚决的希望大家呢为他们的这个需要来祷告。同时间呢，我们也真的是要鼓励大家呢，要好好把真的，如果你们是真的信了耶稣，我们真的不要，就是把那个救恩呢看得太容易了。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来，就是希望大家现在开始，当你听到这些故事，你自己都要好好的来反思，我怎么可以活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一个见证出来。我们很希望大家不单单是信，而且要信的认真。好，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